苏联代表团秘密访华。对于毛泽东曾准备到苏联去的事，米高扬说，斯大林同志很关心中国革命形势的发展，经过研究，认为中国人民解放战争正处在关键的时刻，毛泽东同志不能离开指挥作战的岗位，同时也考虑到安全问题和毛泽东同志的身体健康，因此斯大林决定派我们来听取毛泽东同志及中共中央的意见。然而米高扬等苏联同志在会谈中神态始终很严肃，不苟言笑，就是不表一次态。米高扬同志，您认为我们的看法合适吗？毛泽东用征询的眼光盯着对方。毛泽东同志，请允许我把您的意见带回苏联，向斯大林同志汇报吧。米高扬轻轻用手指弹弹桌面，显得很恳切。当涉及又一个需要苏联同志表态的问题时，米高扬又微微耸耸肩头，仍显得十分严肃，认真地摇摇头说，让我把你们的看法都带回去行吗？毛泽东笑了笑，笑得很潇洒，他风趣地用手指指米高扬面前那本记得密密麻麻的工作日记说，米高扬同志真是个速记好手呀，哈哈哈哈哈哈。屋里发出了一阵阵轻松的笑声。然而有时米高扬也发发火，他对自己带来的翻译不得力而十分不悦，有时竟拍着桌子责骂议员。好在有主人的周密考虑，那位议员才算没被他赶出会议室。最后一次会谈中，毛泽东把人民解放战争的发展形势和步骤安排，以及新中国政权的性质、方针、外交等全面的考虑向米高扬和盘托出，以期用诚意表明中共方面的态度。当米高扬听完后，他思忖了一下，皱皱眉头，偏起脑袋来说，实在有些遗憾呐，我这次来这儿可只是带了两只耳朵来的，我回去后一定向斯大林同志全面认真的汇报。出于礼貌，毛泽东没有让他再为难了。毛泽东心里清楚，因为斯大林在中国革命的问题上的确犯过许多错误，因此他们现在不得不对中共领导人的意见要小心慎重起来。这当然不能说是一件坏事。毛泽东笑了笑，握住米高扬的手，没有再说什么，只是友好地点了点头。当然，个性鲜明的毛泽东对米高扬的态度自然是不会很满意的。当天夜里，毛泽东站在自己房间里，与周恩来等领导人在分析着、研究着。这些中共的高级领导人对苏联和斯大林的多次不支持中国人民的解放战争的态度也是知晓的。他们聚集在自己领袖身边，对米高扬这次所持的态度表示了各自的不同见解。毛泽东一言不发，听着大家的意见。他扔下手中的红蓝铅笔，站起身来，一手叉腰，一手指着墙上的大地图，看了看后，不紧不慢地说道，到了这种时候了，我们眼看就要过长江了，还有人想阻止，说千万不要过长江，过了江就会引起美国的出兵，中国就有可能出现南北朝。 毛泽东幽默地做了个手势，转过身来看看他的战友，又问道：你们各位看呢？大家你看看我，我看看你，会意地笑了。是啊，毛泽东坦然地挥挥手，干脆大声说：我毛泽东可是管不了那么多了。随着毛泽东的话音，屋里发出一阵笑声。中共的领导者们深知主席的话意，他们相信毛泽东的分析和判断。毛泽东走到窗前，推开窗户，一手叉腰，一手拿着香烟，长长地吸了一口，久久地望着外边。窗外夜空深沉，万籁俱寂，四下出奇的安静，除了偶尔刮起的风声，大地沉睡得十分安详。又一个清晨来临了，淡淡的朝霞给远方的地平线抹上了几道神奇的色彩。冬日的早晨自有它的迷人之处，那皑皑白雪像铺在大地上的一床白被子，柔和而厚实，令人心醉。米高扬完成了使命，要回莫斯科去了。清晨，他迈着慢悠悠的步子来到一座高坡上，眼望着分布在这片山洼中的中共中央机关所在地，远处那窗口盏盏不灭的灯光还映着中共领导人埋头工作的身影。米高扬感慨了，他努力在记忆中搜索着自己同中国国共两方高级领导人打交道的每一件事情，每一个细节，禁不住说：中国共产党的领袖们很坚定啊，他们正在按自己的意愿指挥一场改写中国历史的战争。米高扬忠实地带着斯大林的旨意来到了中国西柏坡，七天后又忠实地带着斯大林的旨意回到了苏联，结束了这次访华活动。米高扬回国后，毛泽东始终坚定地按照中共中央的既定方向，一步又一步地把中国革命的形势推向新的高潮。1948年12月30日，毛泽东在西柏坡为新华社写了题为《将革命进行到底》的新年献词，明确提出必须用革命的方法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消灭一切反动势力。他还用伊索寓言《农夫与蛇》以怨报德的故事，形象通俗地说明中国人民绝不怜惜蛇一样的恶人，号召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真诚合作，粉碎美蒋反动派的阴谋，并针对少数人的模糊和动摇强调，这里是要一致，要合作，而不是建立什么反对派，也不是走什么中间路线。为了坚定党内、军内和人民群众将革命进行到底的决心，1949年1月6日至8日，中共中央在西柏坡举行政治局会议，讨论通过了毛泽东起草的《目前形势和党在1949年的任务》的报告。毛泽东断言，我们已经有把握在全国范围内战胜国民党，并要求全党提高警惕，做好应付包括美国出兵在内的任何事变的思想准备。他强调，革命力量愈强大愈坚决，美国进行直接的军事干涉的可能性也就愈小。